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今年年初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叫做未来报告。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十二位小先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十二小先知书不单止是十二本独立的先知书，他们也都是一套经过后期编辑精心编排合十而为一的先知册。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位的小先知，叫做哈该。我们问哈该书的主题是什么？不过在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哈该书和他后面那本撒加利亚书其实是彼此的对应。哈该所预言的是一个荣耀的圣殿， A house of glory， 而撒加利亚所预言的是荣耀的君王， A king of glory。 刚刚好构成了一个荣耀的一对。但要真正明白哈该书的信息，你需要回去看前面那两本小先知。第八位的小先知叫做哈巴谷，第九位的小先知叫做西番雅。西番雅所预言的是急难的日子，哈巴谷所预言的是因信得生。于是这四本小先知连在一起，我们得到以下的信息。我们的信息是因信得生、急难日子、荣耀圣殿、荣耀君王。或者我可以将他们依据逻辑重新再排列一点，那就会更加的清楚。我排列出来会是这样：急难的日子、因信得生、荣耀圣殿、荣耀君王。意思是在急难审判的日子里面，上帝的愚民会因着信靠上帝的拯救、信实跟从上帝而得到生命，而他们得到的生命就是他们得以进入上帝荣耀的圣殿，在那里敬拜上帝荣耀的君王。这个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可以进入上帝荣耀的圣殿，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荣耀的君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生命。我想你特别留意我的编排，我将急难的日子和荣耀的君王摆在外层，彼此的对应。这个是因为君王、荣耀君王的来临，正好就是将急难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带到来这个世界。当上帝愤怒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中间有一群忠心信靠上帝的愚民，他们得以进入荣耀的圣殿，永远与上帝同在。于是四本小先知书合成为一，替我们指引天路，叫我们什么呢？叫我们恒心求荣耀。你看不看到我上面的题目啊？我们要追求什么？要因信得生。追求什么？追求荣耀，追求永远永恒的荣耀。不要追求地上今世的事物，而是要追求永恒天上的荣耀，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令我想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的一段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这样讲。他说在愤怒的日子、急难的日子，上帝公义审判要显示出来，凡恒心行善，所谓行善就不是做好事，那个善在圣经里面 good 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凡恒心遵求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人，寻求荣耀，就有永生报偿他们。但那些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迷恋这个世界上那些事物的人，必有怒恨、愤怒报应他们。讲到最后，这个就是哈该书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要追求上帝永恒的荣耀，要恒心追求上帝的旨意，就有永生和荣耀为我们所预备。要带我们回去哈该书，哈该书的主题是荣耀的圣殿， A house 哦 ，glory， 圣殿代表咗啲乜嘢？唔系净系一栋楼咁简单，圣殿代表咗上帝嘅国。点解？因为圣殿系上帝嘅宫殿，系嘛？当大卫话要为上帝建立圣殿嘅时候，圣殿系上帝所嘅住所，上帝系君王，上帝君王嘅住所，所以圣殿代表咗上帝嘅国。但系圣殿亦都代表咗上帝嘅义。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的圣殿可以做什么？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一个杀生的地方。为什么要杀生？为什么要献祭？因为人有罪。于是圣殿代表了上帝的国，圣殿就代表了上帝的义。这个所谓的荣耀圣殿，可以说是神的国、神的义的合体。于是圣殿成为了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我想你记住这件事先，因为它应用可能要下个礼拜才出来的。我们要明白哈该书，因为哈该书对于基督徒有太重要的信息。我想带你进入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哈该书这样开始，他说大流士王在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华的话藉着哈该先知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祭司传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哈该是十二小先知里面第一位在外邦的君王统治下作预言的先知。你开播的时候他告诉你，通常你开播的时候，我是在以色列王几时做先知的，我是犹大王几时做先知，但是他一开始他是第一个在外邦人统治底下做先知。他说我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份可能是做先知 的预言。大流士是一个波斯帝国的君王。去到哈该的时候，前面有九位小先知，记不记得？有九位小先知，他们众多的预言其实已经是成全了，成为了事实。起初的时候有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已经被亚述灭了，南国也都被巴比伦灭了，南国的子民被掳巴比伦，然后亚述和巴比伦同时间被上帝所审判，分别被巴比伦和波斯去灭绝了。于是世上的国度的君主不断的转移，唯有耶和华上帝他掌管万有，永远作王。这个是个信息来的。去到哈该的时候，北国没了，以色列没了，南国犹大也都没了，亚述没了，巴比伦都没了。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世界上的国度完全的大运转，然而耶和华掌管万有，耶和华永远作王。就在犹大第一次被掳巴比伦后的大概七十年的左右，如果你不是很熟，你听我讲住先，你慢慢呢你会对这些数字越来越熟。大概在犹太第一次被掳巴比伦之后的大概七十年的时候，上帝感动了当时的波斯王叫居鲁士，通过一个叫做所罗巴伯的人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是大卫王之后，他是一个有君王的血统在他生命里面。这个回归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情，所以当你打开哈该书的时候，讲紧呢是建造上帝，其实那件事已经是十八年前发生的。重建的工程在十八年前进行了两年，因为有敌人的阻挠，于是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工程就停了，一停就停了十六年。你可不可以想象啊？十六年之后哈该出现，耶和华的话说什么？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等了十六年还未是时候，继续等下去吧，因为现在时势艰难，于是上帝差遣哈该出来为他作见证。 嗱，我哋唔知道哈該作為先知，總共做咗幾多年先知啊？有啲先知可以好長命嘅，佢可以做咗幾十年嘅。我哋唔知道哈該做咗幾多，做咗幾多年。不過哈該書裏面所記載嘅説話，全部都係出於大流士第二年四個月裏面嘅事情。所以整本書哈該書所寫嘅東西，喺四個月裏面咧就講曬咗。我哋知道係喺四個月裏面發生，個原因係因為哈該先知自己將嗰啲日期咧係話咗俾我哋知。你睇哈該書嘅時候好得意嘅，佢俾好多日期你。哈該第一章第一節，大流士二年六月初一；第一章十五節，六月二十四；第二章第一節，七月二十一。哈該書第二章十八。第十節和第十八節，九月二十四，跟住最後二章二十節，這月，這月亦都係去翻九月嘅二十四號。哈該將嗰啲日期俾咗我哋，佢話所有嘅東西都係喺大流士第二年嘅時候所講嘅、所發生嘅。而因為大流士喺聖經以外嘅歷史文獻裏面咧都有記載。於是歷史學家去對比嗰啲時候嘅時候咧，佢可以好精準嘅話俾我哋知，每一篇預言宣講嘅日期，宣講日期係咩咧？八月二十九號，公元前五百二十年；九月二十一號，公元前五百二十一年；十月十七號，十二月十八號，十月十八號，公元前五百二十五年。所以你計翻條數咧，平均咧係一個月一個信息，總共就俾咗五個信息。不過更重要嘅係嗰個年份啊！你唔好諗幾多月先，唔好諗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你諗你睇下個年份，那個年份係幾時啊？所有嘅信息都係公元前五百二十年。公元前五百二十年係咩時候啊？係第一次回歸耶路撒冷後嘅第十八年。你如果你睇下呢個數字，你知道啊。聖經學者話俾我哋知，以色列人被掳巴比倫之後，總共有三次主要回歸咗耶路撒冷。第一次嘅回歸係公元前五百三十八年，就係哈該所預言之前嘅十八年。OK， 第一次回歸帶佢哋翻去嘅人叫所羅巴伯。所羅巴伯係邊個？佢係大衛嘅後人。翻去嘅目的係咩？重建聖殿。第二次回歸，公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帶領回歸嘅人叫做以斯拉，喺個民事喺個律法嘅專家，個使命係咩？重建聖民。第三次，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帶佢哋回歸係邊個啊？尼希米，佢係一個酒政，波斯王嘅酒政，翻去嘅原因係咩？重建聖城。我唔知你。認唔認識、記唔記得呢啲嘢？其實我以前都講過好多次嘅，我哋暫時記住，佢哋有三次嘅回歸。而家我哋講緊嘅係第一次回歸之後嘅第十八年。第一次回歸翻去係要重建聖殿，有冇起得到啊？起咗兩年就停咗工，一停咗十六年，於是而家係十八年之後，公元前五百三十八年開工，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停工。公元前五百二十年，上帝通过哈该向佢哋说话，叫佢哋咩？回转、悔改、重建圣殿。呢个系嗰个信息喺当中，我哋有五个预言嘅日子，代表咗上帝五次嘅晓谕。嗱，普遍嚟讲，如果你有机会去研读呢本书嘅时候，哈该书嘅时候，你会知道。學者又好，牧師又好，好多時候將哈該書係分四卷嘅，四個上帝嘅曉喻。不過我讀完之後，我覺得係應該分五個嘅，五個上帝嘅曉喻。呢五個上帝曉喻嘅分段同埋信息分別係一、二、三、四、五。第一，省察重建主聖殿；第二，百姓敬畏主同在；第三。末后荣耀平安殿，第四民若自洁必得福，最后拣选应许真君王。 所以今天我要很很快和你读完这五个部分，因为你看不完你就不知道它的信息是什么，你一定要一次过看完。不过我们只可以很简单去看，但我们未进入这五点五个重点之前，其实还有另外一点，还有一个第零点。这个零点可以说是哈该书里面众主题当中最大最大的主题，是什么呢？第零点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在哈该书里面，哈该书总共只有38章的圣经，38章的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不断重复的出现。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两组不同的词句，一个我们翻译是耶和华说，或者耶和华的话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耶和华宣告，是这两个翻译的，它代表了希伯来文里面的两个词组。第一个词组耶和华说，耶和华话出现过几次？18次。第二个词组耶和华宣告出现了几次？12次。18+12等于30次。在这本短短的书里面，38章38节的圣经里面出现过30次，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宣告，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所以刚才 Edmund 读的时候你都读到 好几次，是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沉不沉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好像拿着个人，拿着个圣人，不断戳，讲完一个应许，讲完一个宣布，一个审判，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不是哈该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听不听得到啊？我所讲的事一定成就。不单止是这样，他不单止说那些事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号，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中文其实都翻得挺好。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好像掌管一个军队，他不是单独行事，单独行事都够劲的了。不过他前面，他后面，他带领过一个军队。The Lord of Hosts， 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上帝的大能大力。这个耶和华不是，我很爱你的，我很温柔在你旁边同你一起，你失恋是吧？我同你坐在你旁边同你一起陪伴你看日落。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上帝，圣经讲的上帝是驾云而来，圣经的上帝有天使天君同他一起来，圣经讲的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大能大力，他必定可以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第一，第二，他必定施行审判他的敌人。这句这样的说话，万军之耶和华，在哈该书38节里面出现过14次。14次，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定了圣旨，一定这样成就。你们一定要听耶和华的说话。我想你记得这个是 point number zero， 第零点。我想你知道以下所讲的五点，每一点都有上帝的圣印在当中。上帝说我一定做到，一定做到，一定做到，我必定按照我旨意行事。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第一点。第一点是上帝叫他们省察，叫他们现在快点回转去见圣殿，如果不是后果不堪设想。 Point number one， 省察见圣殿。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藉哈该先知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传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听不听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普通的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哇，上帝火啊！你记得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已经停工了多久啊？16年。他们回归了18年，停工了16年，跟着说时候还没有到。于是万军之耶和华现在发火了， 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的话，又是耶和华的话，你听不听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话，藉着哈该先知传讲说：这殿，我的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现在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他说已经十八年过去了，你已经回了去耶路撒冷十八年，你们都开始住天花板的房屋。但我真的不太知道什么叫天花板的房屋，但是圣经学告诉我，这个已经超出了一般平时的房屋，绝对不是简单房的。我想这个日子很难过，我们刚刚回到去耶路撒冷，没人没物，我们老祖宗的屋已经烂了，我们现在都住在简办房。不是，他们现在住在天花板，有天花板的房，你不要问我是什么。就算不是豪宅，都已经是他们开始崇尚潮流，讲求品味，这屋开始漂亮了。但他忘记了一件事，他忘记了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他回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追求更好的生活。错啊，是建造上帝的灵宫，建造上帝的殿宇。我们下个礼拜先回去应用这件事，但我想问一下你，作为基督徒，如果你觉得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想想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派你在香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呼召你，拯救你，进入他光明的国度，拿来做什么？等你硬硬脚，等你住有天花板的房屋。错啊，等你有份参与上帝圣殿的工作。那你有没有想这件事？这个是不是你存在的目的？这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下个礼拜先回来跟你讲。我们回去哈该书，于是他们回归十八年，回归生活已经有大跃进，然而圣殿荒凉十八年。这里讲到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房屋，就不是上帝的房屋。令我想起圣经里面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那个帮上帝起圣殿的故事，你记不记得？好正的，是吧？所罗门用了几多年时间帮上帝起圣殿？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第38、37、38节最后那两节的时候，他说所罗门建殿共用了七年，犀不犀利？喂，犀利的，是吧？7年，很多人力物力用了7年才起好的，是吧？这个拍晒手掌，所罗门真的爱上帝，是吧？直接看下一节，下一节列王记上第7章第1节，去到下一章，你唔好，你嗰一夜晚咧读到佢用咗7年去上起上帝殿宇咧，就唔好收本圣经，睇埋下一节，因为如果你收咗，你瞓咗，你第二日起身你唔记得咗，你睇埋下一节讲话，佢为佢自己建造宫殿用咗几耐？13年，上帝嘅殿用咗7年，佢自己嘅殿用咗13年。咁你咩？我自己个慢慢嚟，慢慢起啊！唔系，佢个殿比上帝个殿大啊！唔单止系咁样啊，去到第七节《列王记上》第7章第8节嘅时候，佢唔单止为佢自己起一座咁嘅殿，佢为法老嘅女儿做一座宫，建造嘅方式同佢自己嗰间嘢一样咁大。你开始明白所罗门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好人来的，他不是一个好的神子帮上帝建他的圣殿，他用了7年起上帝的圣殿，用了13年起他自己的圣殿，再用13年起法老女儿的圣殿。于是上帝说，你们现在重蹈覆辙，做回同一样的问题，所罗门的问题。所罗门衰衰什么？拜偶像，跟着埃及的女儿去拜偶像。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你们敬拜着你们自己的生活。于是上帝叫他们，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悔改回转， 你要问下你哋，究竟你存在嘅目的是什么？下一个书第一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又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是第一个信息，第一段的信息。好，我们现在可以带你去到第二段的信息。第二段的信息是以色列人听了上帝这个呼召之后有什么回应啊？还有上帝给他们应许。第二段的信息个主题是敬畏主同在，他们真的回应了上帝的话语。你看到这些信息全部都是一两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于是上帝讲了他的呼召，以色列人回应。那时所罗巴伯、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听从，哈该先知奉耶和华他们上帝差遣所说的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全敬畏的心。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哇，你很难想象上帝一句这样说话，问那些耶和华一说，那些人真的害怕，他立刻喂，我们要停下工，我们自己那些房屋要停一停，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回来做什么。如果你林牧师讲完之后，你全部回去省察你自己，这么犀利了，是吧？下个礼拜拿着你奉献回来，是吧？重新去想下你的人生应该怎样去朝向。你说这个真是 spiritual revival， 还是好像整个教会复兴那样，是吧？这个好似起码现在好像是哈该给我们的图画。第一章第十三节，哈该说，于是上帝怎么回应？他们回应，他们敬畏上帝。上帝怎麼回應？上帝說我與你們同在， I will be with you。 喂，說真的， 你敬畏上帝，你說好啦，我們經過了18年之後16年停了工，我們現在開始做都幾難的。上帝說不用擔心，我必與你同在，這是耶和華說的。於是耶和華激發所羅巴伯、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全幸存在百姓的心，他們就來為耶和華的殿做工。 I will be with you， 跟住他们就开始工，尽管是非常之艰难。 Amen Amen Amen， 敬畏耶和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第二段进入第三段的信息，第三段讲的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加伟大更加荣耀的应许，是整本哈该书的核心。 OK， 第三段的我的题目叫做荣耀平安殿。上帝说他会创造一个建造一个荣耀平安殿。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如何？所罗巴伯，你当刚强壮胆；约书亚大祭司，你当刚强。百姓啊，你们都应该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说的。重复之前第二段的信息，上帝开始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当中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讲的是什么？所罗门的圣殿。有哪个在你当中见过所罗门的圣殿？其实不是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是什么日子啊？公元前520年，所罗门的圣殿是公元前586年被毁的，即中间已经隔了66年。所以你要记得曾经说我小时候有去过所罗门的圣殿敬拜的人，起码都要70几岁，70几岁的人才见过，所以当中有几多人70几岁？不是很多的。但是上帝说你记得那些人，你比较一下你现在起着这个新圣殿和旧的圣殿的荣耀，哪个厉害啊？在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是讲18年前的故事，就是刚刚由秘掳回归回去的时候，他们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中间有一段这样的故事，等我 听我读一读。他说工匠立耶和华圣殿根基的时候，这个18年前第一次起了两年，结果停止那两年，他们做了一个地基， 他们如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民众大声的呼喊。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和族长，就是见过先前那殿的老年人，先前那殿是什么？所罗门的圣殿。这班人已经死了很多了，因为十八年过了去了嘛。当时还有一班老年人，他们见到他们打过地基之后，就亲眼看见这殿立了根基，于是放声大哭。为什么放声大哭呢？因为从前的圣殿太大，为什么现在这么小？那么惨，为什么我们单晒成啊？我们以前间教会24层的，现在只剩4层。哇，重建哪有重建越建越小的？从一个大型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现在重建缩小了，变成一个超小型的圣殿。上帝要从豪宅搬到去一个简陋的小房里面去住，惨不惨啊？我想你不要想你自己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即譬如我打个比喻，就说，哎，我们公理堂重建由24层变成4层，是吧？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荣耀，那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上帝从他的豪宅，所罗门的豪宅，现在要搬到简陋的房子，这个是祭司在这里哭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 face，是因为上帝为什么要将上帝从豪宅变到一个这么简陋的房子。然而你看看第四节，上帝怎么说？上帝毫不介意，由豪宅变到一个简陋的房子，上帝说我不介意。上帝亲自鼓励他，你应该刚强壮胆，因为 I will be with you， 我完全不介意，我现在同你一起去重建这个微小超小型的圣殿。上帝还没讲完，继续同一个故事。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时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我的灵仍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必害怕。那这个讲到这里，其实如果你熟旧约，你知道越讲越离谱，真的越讲越离谱。上帝将这个新圣殿的重建，其实是一个超小型的教会，不是超小型的圣殿来的，是缩小了的圣殿。但他讲到跟出埃及跟立新约有关系，他说通过这个圣殿的重造，我要带你进入一个更伟大的出埃及，我要带你进入一个更加伟大的审判与拯救的故事。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的灵仍住在你们当中，你们不必害怕。好奇怪，上帝开始讲一些好奇怪的东西。你说我不介意，我同你一起埋一件事。但讲讲下，上帝说可以通过这个很微小的小型圣殿，以后将来会出了一个更伟大的出埃及，等等等。通过这个小圣殿，我会建立一个新的约，你不用怕，我必与你同在。究竟他讲了些什么？下个书第二章第六节继续，他说过些时候，又没说几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和干地。讲到什么时候？世界末日最后审判，是吧？下个书第二章第七节继续，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出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后来的殿，现在讲的后来的殿，我们不知道后到几时，后来的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殿。我们现在中间有一个很微小的殿，上帝讲的后来的殿，这个后来的殿又要大过先前的殿，先前是所罗门的殿。在这地我必在这个圣殿，后来的殿，我估下，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后来的殿的荣耀会大过先前殿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上帝越讲越离谱，真是不知道攞景定赠庆。你要记得他当时的 project 很小的，喂，上帝不要讲这么大都不行，我现在重建一个很迷你的圣殿都不知道行不行。上帝却将这个 project 讲到会重大过以前所罗门的圣殿。如果你是所罗巴侯，你会害怕的，是吧？喂，上帝， 我而家第一期都未做完喎，你而家講緊將來嗰個要大過，你知我都唔細年紀噶啦，係嘛？所以巴伯都係回歸耶路撒冷嗰班人裏邊，佢係老人家嚟噶。喂，我有幾多年命，我俾曬我啲日子你，我都起唔到咁大，大過所羅門之前。上帝話後來嘅聖殿有兩樣嘢會勁過先前嘅聖殿，邊兩樣嘢？第一，后来的圣殿的荣耀会劲过先前所罗门的圣殿荣耀。如果你熟读旧约，你知道在上帝在所罗门起完的圣殿里面最光荣的样子就是剪彩嘛，啊、剪彩又不是找几个明星去剪彩，是上帝的荣耀降临在个圣殿里面。上帝说将来的圣殿有终极的荣耀，上帝的临在那個榮耀會令到那個殿榮耀到我都不知道怎麼講，即是所羅門的殿榮耀了一會就沒有了，將來的殿會有一個終極的榮耀。第一榮耀，第二將來的殿和所羅門的殿有另外一個差距，那個差距是我必在這地方賜平安。如果你熟舊的聖經，你知道所羅門應該是一個平安之君，是吧？大卫是打仗的，打完仗就应该个仔享福，所罗门应该是很发跟着很平安。但是你想想所罗门的殿，所罗门的殿现在在哪里？被毁了，因为所罗门拜偶像，于是所罗门的国度，你记得个殿是代表了上帝的国度，是吧？所罗门的国度要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现在北国没了，南国都没了，圣殿都冇埋，所罗门嘅圣殿应该系一个平安殿，而家去咗边啊？冇咗，点解？因为佢犯罪，因为佢拜偶像，上帝将佢审判，上帝将佢灭绝。上帝话将来嘅殿唔会，将来嘅殿有一样嘢，所罗门殿永远爬下追唔上，我会有平安在那里，呢个平安将去到永永远远。读到这里你开始明白上帝讲的这个末后的殿其实跟所罗巴伯是完全没有关系，所罗巴伯根本就不行，所罗巴伯现在起了一个很小的殿，但上帝应许了一个很超大的圣殿，大过所罗门的不知道多少倍了，现在是上帝自己造成包厢，那个殿不关人事，那个殿是上帝自己去承包，不需要其他人操心。我上帝讲到兴起，见到他们在建这个小殿，想起他将来他有一个 project 上帝要做，这个殿叫做荣耀平安殿。讲的是什么？指向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上帝的荣耀聚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人叫耶稣基督，这个荣耀永远不会离开耶稣，所有的东西在耶稣的受死复活里面成就。你记得耶稣自己那句说话，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你们拆毁这殿，这殿呢就讲紧希律王的殿，其实希律王的殿已经大过所罗门的殿了，如果你听过我讲新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殿好像奥林匹克体育场那么大的。耶稣说你可以拆毁这个殿，这个殿最后没被拆毁，有的，公元七十年，是吧？罗马人卫星，如果你上早两个礼拜你有听我讲到，你知道罗马人围住耶路撒冷，将那个殿都粉碎了，得返个哭墙，你拆毁这殿，三日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耶稣讲紧他的身体，他的受死复活，得到一个荣耀平安的殿。我想你暂时记住这件事，我们可能要下个礼拜先回来跟你思想这个荣耀平安殿跟我们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怎样去应用等等。这个是第三段的故事，现在我带你进入第四段。第四段的信息是自洁必得福，自洁必得福。下个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看啊，有人用衣服的边兜圣肉，这衣服的边接触了的食物，这些是否成为圣呢？不， 若有人因摸尸体染了不洁净的东西，然后接触任何东西，这东西就变为不洁净吗？必不洁净。那你说上帝做了什么？上帝通过先知去问一个当事人一听就知识的故事，就是洁净与不洁净。如果有些东西见到一些叫做分别为圣的东西，会不会变成做干净？不会。相反，你一个人自己污糟邋遢，掂咗啲圣洁嘅东西，会点啊？令到嗰样嘢都不洁净。上帝要讲啲咩啊？继续读第二章第十四节，耶和华说：在我面前，这民、这民、这国也是如此，他们手里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那里所献的都不洁净。上帝讲啲乜嘢？如果佢哋系一个不洁嘅国民。就是他心里面不是敬拜上帝的，只是口里面讲的，人 show up 的，来教会坐一下，跟着听一下，睡一下觉，跟着摆一点钱下去。他心里面不洁的国民不会跟他参与一个圣洁的工作，建造圣殿是一个圣洁的工作，不会因为他参加这个圣洁的工作而成为了干净，除非他心里面悔改，是吗？相反，这个人因为他心里面不悔改，不敬拜上帝，他会玷污了上帝的圣殿，他们在哪里所献的都不洁净。你说了什么？说了十八年前的东西。他不是说了现在，如果说了现在就大剂了，但你看看现在最后的故事的结宗是什么？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什么意思？新的开始。为什么？因为过去的十六年这班人呢都是污糟邋遢，都是不敬拜上帝，但是现在通过哈该叫他们回转，他们会不会回转？你记得之前他说的嘛，他敬畏主嘛，他们敬畏上帝嘛，他们决定回转嘛，因为他们现在决定回转，上帝说从今天起我必赐福，自洁的必得到上帝的福气。所以上帝就不是说他们现在的状态，他说之前十六、十八年的事情，现在若你愿意回转的时候，从今以后上帝会赐福。但我们去到最后第五段的信息，拣选真君王。你要告诉所罗巴伯，我必震动天地，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列国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人。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正如我所讲，所罗巴伯都不是后生的。哇，他听到不好玩嘛，上帝。圣殿都未起完，还要我打仗？还要我征服万国？你讲啲乜嘢啊？你记得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是大卫王的后裔。这里讲的，我要以你为印，我拣选了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谁？所罗巴伯。正如我所讲，如果你是所罗巴伯，你要害怕。如果你是所罗巴伯，喂，上帝那日唔该唔好等太耐，因为我年纪都好老迈嘅。但系呢度讲嘅你唔一定系所罗巴伯，亦都可以系所罗巴伯嘅后裔，系嘛？圣经里面好得意噶，你去希伯来文里面你会发现，我讲亚伯拉罕唔一定讲亚伯拉罕嘅，可以系亚伯拉罕肚里面嗰个后裔。讲大卫唔一定讲大卫，系大卫肚里面嘅后裔。所罗巴伯唔一定讲紧所罗巴伯，讲紧所罗巴伯里肚里面嗰个后裔。在那日，我已经拣选咗所罗巴伯嘅后裔，佢要成为呢个世界嘅救主嘅君王。喺所罗巴伯众多嘅后裔当中，有一个特别嘅出名，佢亦都系大卫王嘅后裔，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嘅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嘅名字叫拯救，佢就系拯救主，佢系所罗巴伯嘅后裔，佢系上帝所拣选，佢系大卫王嘅后裔，佢要成为呢个世界唯一独一嘅君王，呢个系上帝最终极嘅应许。回转得生，罪得赦免的应许，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将会得到罪得赦免。让我们再带你回去看整幅大图画，这五点：省察重建主圣殿，百姓 敬畏主同在，末后荣耀平安殿，民若自洁必得福，拣选应许真君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得到，这五点其实可以分为两组，分为两组，哪两组？第一组是上帝自己的大能应许，是上帝自己说什么就什么的。很多时候你听不明白的时候，就 你当上帝讲你，那你就怕了，死了，我是所罗巴伯，上帝说要做这么大坛事，我怎么做啊？不是的，有一些事上帝讲的其实不关你事，是讲上帝自己大能的应许。另外一组就关你事，另外一组是上帝子民对他子民的呼召和回应，所以我将他呢早一早你就见到了。你将他重组的时候，你会发现黄色的部分是讲的上帝子民的呼召和回应，绿色的部分是上帝自己大能的应许。如果我将这两部分再调一调，你就更加清晰看到整本书的逻辑的流程。整本书的逻辑和流程是怎样呢？是绿色的部分去到黄色的部分，绿色的部分是上帝自己的宣告和应许。是什么？上帝会拣选一个新的君王，上帝会创造，会建造一个末后荣耀的平安殿。这个是上帝的 project， 不关你事的，你做不到，你帮不到手的，是吗？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关系由第三点开始，上帝叫我们省察自己的人生，参与他重建圣殿的工程。这个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呼唤。所以哈该书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会积极回应上帝，全心去服侍他，那我们可以有份进入上帝末后荣耀的平安殿。你记得末后平安殿是代表什么？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那个殿呢，是你一生应该追求的目的。你入不入到那个殿呢，跟你人生很有关系。那个殿就是上帝的国，那个殿是上帝的义。你入不到去，拿不到上帝的义，你入不到去，得不到上帝的国，是吧？那个殿是上帝所应许的殿。跟住有个呼召，哪个人入到去啊？凡是省察自己，愿意投身跟住上帝去重建这个圣殿的人，你就可以进入那个荣耀的殿。再简单地来说，你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圣殿去换取一个大大的圣殿，以小换大，整本圣经的原则来的。如果你愿意参加一个小小圣殿的重建，你最后有什么好处啊？你说林牧师有什么好处啊？我是香港人，我讲个好处，是的，我就是跟你讲好处嘛。那个好处你会得到一个大大荣耀平安殿，是你给钱都买不到的，只有上帝自己包可以做到的。那个殿是你最终的回报。你说抵不抵？抵到烂啊！你做一个小小的模型和上帝交换，上帝给条时你入他永恒的殿里面，任玩任食，直到永远。你会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或者在很多福音书里面，耶稣重复又重复讲的天国的预言。他说有个人，他给他的下属5000、3000、1000，是吧？叫他们去做生意。跟着在马太福音第25章20节讲，有个人他回来，他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吧，你看我现在又赚回5000。那5000全部出于上帝，不是这个人厉害，是上帝给他的资本。他说你给我5000，我现在赚回给5000。耶稣怎么说？怎么跟他说？主人说，你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你不要以为5000很多，很少的。你在一个这么微小的东西上面忠心，我现在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如果你有机会看耶稣讲的天国比喻里面，讲到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讲城镇，那人为他为 boss 赚了少少钱，那 boss 说，哇，那几条街全部都是你的，这样都可以的，你说抵不抵？用一个小小 的圣殿，换取一个大大的圣殿。这个是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鼓励和挑战。来，我们翻回来下个书先，我们问以色列民有没有积极回应上帝，服侍他，以致他可以得到那个荣耀平安殿。答案是，你会说有啊。我怎么知道有啊？因为你之前讲了另外那两段，说民若自洁必得福，百姓敬畏主同在嘛，是吧？他们有没有回应，于是得到最后的回报，表面上好像是有的。这个是哈该书给我们见到的图画。不过如果你熟整本旧约圣经的历史和神学，你知道哈该书不是旧约历史里面的终结。哈该书写的时候公元前520年，是吧？整本旧约的最终结是公元前400几年，差不多公元前400年，400几十年。你要知道旧约终结发生了什么事，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你要参考以斯拉和尼希米书，记不记得？如果你去看以斯拉和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最终的光景是非常惨淡。我们当中有人以前有听过我讲旧约讲座，尼希米、以斯拉和尼希米是一本书，同一本书，一本不是两本。那这两本书的主题叫什么呢？重建殿城，重建嘛。他们要重建三样东西，三次的回归，重建三样东西，三次的回归，三次的使命。第一，要重建圣殿；第二，要重建圣民；第三，要重建圣城。甚至这三个故事里面是有三项不同的平衡，三次的故事都是有王被感动，是上帝感动那个波斯王，上帝先是那个皇帝，上帝掌管万有，上帝可以掌管波斯王，当时最有权威的皇帝的心。波斯王被感动，被上帝所感动，跟着他们开始这个使命，困难重重，跟着好像终于成功，好似成功。然而三个故事到最终极仍有疑问，有三个疑问。哪三个疑问？第一，起完圣殿之后圣殿太小，圣殿太小是没问题的，上帝包了底的嘛，上帝说会以后会帮你起大一点的嘛，不用理的嘛，你明白？圣殿太小不是那个问题，圣民太杂是那个问题。什么叫太杂啊？他们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女子，他们随着他们的外邦女子去敬拜那些偶像，圣民太杂是个问题，圣城没人都没问题，上帝会搞定。他们的问题是圣民太杂，他需要回转，他们并没有回转。所以去到整本旧约的终结的时候，以色列人需要听的是回转的信息。于是当我们由旧约去到新约的时候，当个君王来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上帝耶稣怎么讲？耶稣就是那个所罗巴伯的后代。耶稣到了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日子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是耶稣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亦都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罪人的信息。我们需要悔改，上帝的国近了，那日子近了，我们需要去悔改。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生，因信得生。我们可以因信进入那个荣耀平安殿。你想不想要进入那个荣耀平安殿？不是公理堂啊，不关公理堂事啊，这间冇得比的。那个殿是你需要进入的，那个殿是上帝邀请我们进入的，那个殿是通过耶稣的受死复活所成就的。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为我们出空坟墓，耶稣为我们成为了那个荣耀平安的殿，他为我们支付罪债，他为我们战胜死亡。耶稣是天国、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化身。于是耶稣呼召我们 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向我们的自义死，向这个世界死，要我们悔改，向上帝活，向天国跑，因信得生，信靠祂，忠心的跟随祂，因信得生，恒心寻求荣耀。这个是哈该书最终给我们的信息，荣耀君王，荣耀圣殿，急难日子，因信得生。你反过来读，就是他这个信息。我们时间到了，下个礼拜先回来，再想整个故事和基督徒人生的关系。我们祈求的上帝给我们明亮的眼睛，火热的心灵，让我们都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进入那个荣耀平安的殿。我们祈祷。我哋天父，我哋多谢你，无论喺曼谷又好，喺香港又好，无论喺呢个世界边个偶像之都都好，只要有一栋荣耀平安嘅殿，只要有一间会传扬福音、忠心传扬福音嘅地方，我哋就有可能通过你嘅福音进入永恒。多谢你，系耶稣佢自己为我哋成全咗嗰个终极的意象，帮助我们去聆听你的呼召，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对世界的追求，无论是16年也好，18年也好，30、40、50年，我们要放下旧有的生命，我们要跟随你，用我们余下短短的人生去建造小小的殿宇，跟着有一天可以和你交换，以小圣殿交换大圣殿，真是抵到难。这个是完全出于你的恩典，帮助我们一起去追求永恒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